电台。
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他是通过我们刚才公布的电话啊，用短信的方式来提问的。那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就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问给您，然后请您帮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说，是一位64岁的女性，眼前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巨大的飞蚊，眼科医生说是玻璃体剥离，但是呢他觉得眼睛就是很不舒服，除了乱七八糟的飞蚊，看东西也总好像有一层糊糊的东西在眼前，而且眼睛变得很容易累，眉毛下接近眼窝的那个地方又酸又紧，好像还有一个小硬块，他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胡医师，这就是听众的问题。
这样子哈，这里一听到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玻璃体里头一定有混浊的东西了。那玻璃体呢，是在眼球里头啊，它本来里头是完完全全透明的，在刚出生的孩子一直到年轻一段时间，大概都是里头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东西。好了，里头有东西了，就表示可能啊混浊了。那这个混浊呢，里头要是说全部整个像雾的那样子混浊，很可能人们就跟你说这是叫做白内障啊之类的。假如说里头有一丝一丝一个小小的球一样的东西，假如说你曾经学过一点点生物学生理学的知识的话，很可能还看到里头一丝一丝的，就是血管儿，看到一球一球的呢，那个就是红血球之类的。好，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视网膜上面的一些组织结构，包括了血管，包括了一些细胞，就是这个剥离下来了，那个就称之为这个视网膜剥离，而非玻璃体剥离，玻璃体剥离啊，是玻璃体里头带有了视网膜或其他地方剥离下来的组织结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就被人称之为飞蚊症啊。那这种飞蚊症，还有就是刚才讲的，可能有这种什么白内障之类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也许可以用一些个很简单的医疗方法治疗。像是在中医的医疗方法呢，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放血的方式啊。放血啊，就是让这个耳朵尖儿或者是那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得到有血管的奔张，可以在那个血管奔张的地方刺破，让它流点血出来，那这个病情呢可能就很快结束了。另外呢，说这个眼窝这里有一块好像硬块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为很少人有这样子的现象，而且呢它的硬块也没有说是形容的更清楚。假如他能够的话，听到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假如真的没办法没听到，那就再写个讯息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硬块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形容的越清楚 可能我们能够判断的越清楚。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今天能够在节目前啊，如果您有进一步的解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我们今天就可以请胡医师继续解答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他也有电话号码留在我们电台里，我也会把今天的节目传给他，那希望他可以和我们进一步再联络把他的问题再描述清楚。那这里面我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问啊，胡医师，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能够放点血，你说有可能很快就好哈。这个我是觉得一般人啊，他会觉得存疑，他觉得哎，我这么严重的眼疾，真的能放点血？放点血可能暂时会有点缓解哈，那真的有可能会完全把它治好吗？
我讲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哈，这个医生大概他老早就知道放血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从来也没过什么这个方面的经验，也许有了，但也许是没有，我这个不知道。但是他说他看到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呢是一个读书人，那么一直都为了这个眼睛的看得模模糊糊啊，里头不好不舒服啊，然后呢很痛苦。可是呢这位读书人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也做任何的这个医疗的处置，然后去看医生，医生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好，有一天呢、啊，这个读书人啊，正在读书的时候，突然的那个窗帘掉下来了，窗帘掉下来，啪一下子就打到了他的这个额头这个位置啊，然后流了好多的血啊，在书上形容说是流了差不多一碗的血，我想那个没那么夸张啊，他说流了一碗的血，结果呢？他眼睛竟然原来的那一个状况全好了，所以呢，这个医生就在这个书里头呢，他就写了一段话，他就说：哈，由此可知，这个眼睛的问题，放个血就能够治好，是真实的呀。这个东西呢，这个故事记录在一本书叫做《如门世亲》里头，是张子和啊，或者张从政啊，这个人，那他所写的一本书里头叫做《如门世亲》的，又记载这个病例，非常有趣。
哇，胡医师记得好清楚。那胡医师，人家流了一碗血，咱们自己放也舍不得放这么多呀。那是越多越好吗？还是说几个一滴两滴也有作用呢？
放的多一点，那个多不要形容的那么样的夸张啊，其实就是放个像黄豆那么大一粒的血滴子出来就可以了。那怎么样放呢？那当然这个在美国呀，我所知道的是很多人都说不可以让中医师或者针灸师给放血。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法律好像规定只有西医师受过外科训练的人才能放血，那这个其他的医生呢是不行的。因此你试试看，假如有那个读书人的那个好运气的话，被这个窗帘撞一下子流了血，当然那是开玩笑，就是说假如可能的话，自己啊在这个耳尖，你把耳朵呀往前一屈，在最上边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个尖尖的凸起，就在那个尖的地方刺破流点血出来，那个流黄豆大那么多的血就够了。但是你喜欢的话你多放一点也无所谓，因为这个地方并不危险。当然了，放血之前的消毒工作一定要做好。
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啊。如果这样处理的话，比如说他不能一次就好的话，可不可以阶段性的再来一下？这个频度怎么掌握为好呢？比如说是一周来一次，
可以啊。大概3天4天到一个星期放一次就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血因为放的很少很少，也不是说很多嘛，所以无所谓的。那我的经验呢，有的人这个放个2-3次，他的这个刚才所讲的这种飞蚊症就改善了，或者说假如严重的话，哎，多一点，多几次也就好了。
我知道就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一种就是糖尿病人的那种采血针呢、哦、那个是就比较方便， 你自己像钉出机一样，啪打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往出挤挤血了。这个自己操作就比较方便一点，
哎，
是吧，
对，
医师？
那个用来测试啊，自己测试糖尿病，这个就没有违法不违法的问题，那就是那种东西，啪嗒这样打一下子，流，而且也比较不害怕。为什么？你说拿一根针在那里放，大家都会害怕嘛。那用一
对，
个糖尿病的这个采血片儿的话，那也效果比较，就是说不会那么样疼痛，而且也不会那么害怕。
好的，我们线上有一位张女士等待着提问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提问题的听众朋友，接一下电话。张女士您好，请讲。
哎，您好，哎，胡医师哈，就我这个，右脚哈，就是这个膝盖后面啊，每天晚上就是说到，不是晚上到下午的时候就觉得很重很胀，膝盖的后面这个就是这个脚弯弯那里哈，就觉得都抬不起来的感觉，就是觉得还很胀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右脚，左脚没有问题，
好，好的，
麻烦胡医
这
师，
个
谢谢。
脚弯弯哈，就是膝盖后头这个脚弯弯，我们称之为国，国是怎么写呢？国就是你肉字边儿，在一个国家的国，就叫做国啊，这个国窝。这个地方呢是软软的肉，它上面呢有一个穴道叫做委中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啊。我们中医的这个针灸上面呢有叫做腰背委中求，就是腰啊、背部啊等等的这个疼痛啊、酸胀啊等等，都可以在委中这里扎针啊，就可以改善。而且呢，委中这个地方呢，假如说你真的腰有突然的，就是扭伤疼痛，那委中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有那个血脉哦，奔张，也就是看到紫色的血筋，那你可以在这个血筋这个地方刺出血来，那么这腰背的这种忽然的这种扭伤啊，都能够可以很快治好。那现在呢，你说右边的这一个腘窝这里就有酸酸重重的感觉，我在猜啊，就是我没看到，但我在猜，很可能这个地方呢有点点水肿了。那这个水肿呢，要把那个水给排除出去就可以了。排除这个水的方法啊，例如你这一个的话呢，可以第一用一个引经的药物，就是引所有的气呀，走到右边的这个腿去。那有一个方子叫做黄芪五物汤啊，它可以引所有气走到右边的这个手脚去，然后呢，再加一点点放，就是能够利水的方子，例如茯苓啊、车前子啊、泽泻呀、猪苓啊这些能够放水，就是利水的这样子这个药物。那这个方这个病情呢，就很快可以消除。当然了，我是没有真正的看到，而且我刚只是建议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法。那么您可以在这个在你附近啊，能够找得到的中医师，然后请他呢帮你定夺一下该怎么样子使用我刚才所讲的这样子的类似的处方，那么很可能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能不能请您再就我们第一位听众提的，像飞蚊症啊，或者是，眼睛就是出现蒙蒙的，有可能是白内障早期啊这种情况，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从中医看，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种东西啊，中医没有什么特别的讲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从血瘀啊等等这些方向来说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这个，拿现在的医学来讲就很容易解释了， 它就是玻璃体里头有这种，要不就是蛋白质变性造成的所谓的白内障，要不就是剥落的这种视网膜的上面的组织物质，那么这样子就造成了所谓的飞蚊症。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种病情老早就有记载啊，像是这个书里头有记载的，有一种呢，就是前面总是看到有这个像个蚊子一样，或者有个什么东西，这古时候的书里头都已经有记载的，那他就有讲到用什么东西去治疗，用什么东西去治疗。那么用药物来治疗呢，这内科的可以用，还有呢就是眼科的这个用点滴的方式，那也有，就是煮一些药。但是我常常说，用这煮这些药来滴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用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很可能那个药呢，它里头植物的原成分，那或者说植物的一些个渣渣的东西，也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进入眼睛，那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针灸的方式，就是用针灸所谓的放血的方式，这是最为方便的一个做法。因此呢，我在临床上也曾经啊做了很多很多次的用这个用放血的方法。我曾经用过耳尖放血，也曾经用过这个太阳穴放血，还有用过攒竹这个穴道的放血，那么都可以得到蛮不错的结果。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补充哦。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有一位王女士等在线上，我们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哎，你好。
哎，请讲。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有那个甲状腺结节，我想问一下，平常有没有什么可以泡水喝呀，或者是可以注意的？
甲状腺结节哈，这个结节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可是现在呢，医生们就会跟你讲结节呀，就可能是什么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讲了很多。实际上讲结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些组织啊，例如淋巴组织或者是一些其他组织呢，就好像形成了一颗小球，然后呢这个小球呢又越来越大一点，那就叫做结节了。那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常常会伴有一个症状，就是叫做梅核气的症状。所谓梅核气呢，我们中医又叫做痰气，就是说是由于痰造成的。那个你的感觉呢，就是说觉得在喉头这里好像有一个刚刚吃下去的一个肉团儿，这个肉团儿呢，哇糟糕，卡在这里，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吞不进去。那这就称之为梅核气，所以古人呢就讲咽中如有滞乱，吞不下吐不出，那称之为痰气或者叫做梅核气。那他说原因呢多半都是由于气行气结啊，就是说气结了，那痰结了，就这个样子。那意思就是说呢，人呢、常常在情绪上面受到一些个影响而结住了啊，郁结了这样的。那怎么办呢？其实也并不是很难搞的事情，就有一个处方，就叫做半夏厚朴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可是呢，有的人就说，哎呀，找半夏厚朴汤还要找医生，要不然的话自己呢也不能够随便就下处方啊。就算知道处方叫做半夏厚朴茯苓苏叶加在一起，这就叫半夏厚朴汤，但是呢它的量又不会掌握，那就要找医生。好，我给你建议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办法啊，买一些那个中国式的橄榄。我们现在讲橄榄啊，就是也一般在外国的话，那你就会想到这个是Olive 啊，这个就是啊，我们一般吃的那个橄榄啊，是做橄榄油的那个橄榄，不是那个，是我们中国式的。以前拿来当做零食用的那种橄榄，而这个橄榄呢，有用甘草来腌的，有用盐来腌的，有用什么各种方法沉香啊等等来腌的，这个橄榄大概都可以用。比较好的呢，还是甘草 橄榄啊，那你把这个干燥橄榄呢，你或者是不切片，就直接一整颗放在嘴里含着，或者说切个片儿放在嘴里含着，等到它没有味道了，就把它扔掉，就把它吐掉。那这样子呢，这个含在嘴里呢，这个橄榄的汁液啊，就会自然的被你用这个产生唾液而带着就吞进去了。这个慢慢的吞入橄榄汁，它可以对于喉头的像是卡到鱼刺啦，或者喉头的这种痰气，也就是梅核气呀等等啊，都能够有所帮助，试试看吧。
好，感谢胡医师的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线上还有一位王女士也想提问，请您讲您的问题。
OK， 胡医师，我呢就是60岁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常常抽筋，而这个抽筋不是一般的抽，它就是一直都不能恢复的，一直你看也通常抽筋会站站跳跳，它就会好了，它要很多时间的，尤其是这个半夜抽筋，尤其是这个右脚常常抽筋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抽筋的时间有多长？不，就是您的年纪有多大？
Okay， 我60岁，61岁了。
好，好的，好的，了解。腿抽筋啊，这个问题啊，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常常都有这种情况，甚至于连我都曾经啊，痛到我可以说是大声叫起来，甚至于眼泪都要流出来的那样的状况啊，那非常疼痛，尤其是小腿肚或小腿肚的上方的内侧，那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为什么会发生呢？常常都是在中医的看法，冷就是冷啊，冷的不假如说你盖被子不够啊，或者是这个穿的睡衣不够暖呢、啊，这都有可能发生啊。这个是我用这个我们中医的想法来讲的。那像在西方科学的看法呢，我们身体里头不管是肌肉、神经、腺体，各个地方都需要有一个物质叫做钙啊，就是 calcium。这个钙呢，来帮助完成肌肉的收缩，完成神经的传导等等。那这个钙呢，要是在身体里头的分配不均匀了，那么也有可能造成这个抽筋。所以呢，我就劝我的病人常常就说，哎，你可以啊，可以注意一下你的钙的摄取量，不要过度的多，但又不要完全的没有。你只要有足够的钙的话，而且让它平衡的，那怎么样平衡呢？ Vitamin D 就是一个平衡这个钙在身体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vitamin 啊。那它是一个油溶性的，也不能吃多，那它可以经过晒太阳而得到，吃鱼肝油得到，或者是一些个鱼油啊，里头也有一点这个钙，得到一点这 vitamin D 呢，就可以把钙呢分配均匀，那么这样子这个情形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胡医师，非常巧，我看到您最新的视频上啊，您讲到喝牛奶，然后搭配一种食材，对补钙的效果特别好，可不可以请您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喝牛奶啊，牛奶里头钙已经是很多了，可是现在呢，你到商场买牛奶呢，有的是叫做高钙牛奶，那这个东西就是牛奶里头再加了一点钙吧，这个意思啊。高钙牛奶那是不是能够一定能够吸收，我就不敢特别的，就是不敢跟你说一定了啊，因为牛奶里头本来就含蛮不少的钙。因为小牛它要有钙才能够长得壮啊，才能够走路走得坚实，因此呢，牛奶本来就含相当多的钙。那另外再加钙的话，是不是需要？那我们就不管。另外呢，就是说有了钙以外呢，还有就是它高钙牛奶里头可能还加了 vitamin D 啊，也就是说已经替你考虑到了这些东西。那你自己呢，就是晒晒太阳也可以得到很多的 vitamin D 啊，那这个就 就可以得到。那这个牛奶里头加什么东西有帮助呢？例如我们在里头加一点点芝麻，其实芝麻里头也有钙，而且芝麻也是油溶性的，它里头因为刚才讲的 vitamin D 是油溶性的嘛，哈，那油溶性的芝麻里头呢也含有不少的 vitamin D 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吸收起来就更容易，因此呢你可以选择在这个牛奶里头加一点点芝麻粉啊。我所谓的芝麻呢不是有两种吗？那么这个黑色的芝麻啊，黑芝麻可能比白芝麻里头含的钙的量要多得多，所以你可以加点黑芝麻，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那胡医师在喝牛奶的时候啊，尤其美国这边很多人就是冰箱里冷藏着，然后打开倒出来就喝，像喝冷饮一样。您觉得这样喝，会有什么问题吗？
冰就是湿啊，所以呢，我们假如说吃东西啊，最好不要吃冰冷的，吃冰冷就已经是湿了，这还不算。牛奶本身又是很滋润的，所谓滋润就是湿，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下，牛奶尽量的不要吃冰的，而最好能够给热一热啊。当然这个热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最方便的加热器是什么？就是
微波炉。
微波炉，可是微波炉我是绝对不建议使用，为什么？因为微波它那个震荡的频率啊，也不知道对于牛奶的蛋白质键、水的这个很脆弱的这个氢跟氧之间的那个键，会不会把它给打断了，然后让它另外再组合成为新的一个物质啊什么的，我们这个都不知道。因此呢，微波尽量少用，我没有说叫你完全不用啊，尽量少用，你可以直接的就是用这个蒸的呀，或者是直接的用煮的呀，这都好。大概一天喝牛奶的量不要超过500cc 啊，大概吃个250cc 到300cc 就够了，太多反而吸收不了还不算，又湿气太重那就不好，湿气重了人就容易觉得重重的，觉得好像没有力气抬腿了等等，那反而不好。
好的，感谢胡医师。线上还有一位刘女士啊，请刘女士抓紧时间讲一下自己的问题。
好啊，医生你好，我就最近胃哈、不太好，还没有到有去看过西医了，那目前在吃药，只是我觉得好像改善的不好，那胃就觉得整个重点都在胃，就很不舒服的意思。那也不知道吃什么好，目前就是蛋跟香蕉好像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我不知道。然后每次胃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背痛，而且是属于膏肓那种部分痛，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较生活上要注意的解方啊。
好，这个就是胃不舒服啊，胃它正好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腹部的中间，那它的这个胃贲门的后方再往上一点就是膏肓那个位置。胃不舒服常常都是一湿二寒，最重要这两个东西啊。那么所以呢，你尽量吃的东西不要过度的湿润，像刚才讲的牛奶啊不要吃冰的，吃蛋呢也最好是吃炒蛋或者是蒸蛋，那么会比较好吸收，而且就是不容易在腹部留得太久，留太久呢它到后来就变成了胀胀的，产气出来了，那就不好。所以你说吃香蕉吃蛋还算好的，那吃香蕉也是一样，不要吃太过于多。然后在膏肓这边疼痛呢，这就是湿气了，所以你可以啊，可以像我常常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手上面的这个叫做尺泽穴啊，按一按，左边疼痛按左边，右边疼痛按右边的这个尺泽，按一按可以让它很快消去，